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邓梅。
那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一下，就在前几天刚刚发生的啊，在东湾奥克兰小西贡社区里面啊，一位华裔的女医生啊，当街被劫杀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案件哈，那是引发了社区的广泛的关注啊。那么这起案件呢，警察还在调查当中，嫌疑人也还没有被抓捕归案啊。不过警方有公布了一些他们获得的最新的一些线索，也希望社区能够进行协助，同时呢，受害人的一些身份呢，还有经历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消息哈，也有陆陆续续的呢被分享和公开出来。那下面还是请邓梅哈跟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在东吴伦小西贡的社区，在21点的时候发生了这起抢劫案。这起抢劫案的受害者呢是乌伦华府60岁的知名的牙医，这个人叫徐丽丽。她是被警匪呢开了3枪，到了晚上呢医院宣布不治身亡。那目前乌伦警方啊是公布了2张白色的特斯拉车的照片，那车里面的乘客就很可能和本起的凶杀案有着很重要的联系。那受害人叫徐丽丽啊，她在乌伦华府和东湾 Castro Valley 都有一个牙医诊所的，她的病人呢也都很喜欢她。那具体这起凶杀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徐丽丽的先生啊叫做 Nelson， 他说在21号的下午2点，徐丽丽的车呢是先停在路边的，劫匪的车就跟过来动手抢劫，悲剧就发生了。根据监控的录像，劫匪的车在社区内啊是兜圈了将近45分钟。那 Nelson 在他下车之后啊，就在他在后车门和后备箱之间行走的时候，就听见砰砰砰3声枪响，接着他的眼前啊就闪了一下，他就跑到车边，就看见徐丽丽躺在了地上，背部中了2枪。那劫匪并没有抢走贵重的物品，这个事情发生啊仅仅用了5秒钟。那之后乌伦警方的消息是说啊，说徐丽丽在停车的时候有一辆老式的白色的4门车停在她的车边，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呢从车上下来走进徐丽丽，看起来呢是想要抢劫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人呢就回到车内并且逃离了现场，在此之前就向徐丽丽开车开枪发射了多发的子弹。然后徐丽丽身上呢是有多处的枪伤的，被送往当地的医院，晚上的时候因为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那警方现在就呼吁说，如果市民当时在事发地区的话，或者是居民有运营生意住在附近的话，请检查你们的监控的录像，因为很可能在犯罪发生或前或者期间或者之后有拍到这样的影像。任何知道这个相关事情的人呢，也可以和凶杀组来联系，联系的电话是510-238-3821，510-238-3821，或者你也可以拨打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是510-238-7950，510-238-7950。以上就是关于这起抢劫凶杀案的最新的一些消息。
刚才警方也已经通报了哈，就是说他们在寻找白色的4门的 Tesla 的这个开车的人哈。那么这个车咱们重复一下，是21号事发当天下午2点，在这个奥克兰五街向880公路开到上面的哈。所以那就集合咱们社区啊所有朋友的力量，如果大家有看到这辆车，或者您就是这辆车的车主哈，就尽快的跟奥克兰警方进行一个联络哈，可以为这个破获这起案件呢能够尽一份力量。好，那么关于这个案件的一些调查进展呢，我们之后还会再持续的为大家跟进和报道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圣何西啊，圣何西昨天晚上的市议会呢是进行了非常热烈的一个议题的讨论，就是要不要给非公民投票权啊。那么对于给非公民进行投票权呢，之前在旧金山有所先例啊，就是让一些非公民身份的家长呢能够参与本地学区的投票。但是这一次圣何西他们想做的呢，或者说提出的啊，是不止于此的。那么具体怎么回事，昨天市议会讨论的结果又如何呢？邓梅。
在周二啊，就是昨天圣河西市议会的研究会上，大约呢是有100多名居民就表示说，他们支持把地方选举的投票权扩大到所有的居民，不管这个居民的移民身份是怎样的。这个提案呢是由议员卡拉斯科和阿里特斯在今年早些时候其实就提出来的。这个提案呢就会让圣河西大约是10万名非公民的居民可以参与到投票中的。但是有一些议员是支持把投票权扩大到非公民的，其他人呢就表示说这有可能会违反了州的宪法。就像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丁月刚刚说过的，在旧金山2016年通过了这项法律，允许非公民的父母啊，在学校的董事会选举之间可以去投票。那奥克兰选民呢，在11月份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投票的措施的，但是呢，这两个城市都面临着被起诉。旧金山的这个诉讼呢，最初审法院给驳回了的，预计也会继续上诉。那奥克兰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投诉的。市长 Sam Licardo 还有议员 Matt Mahan 还有 Jeff Davis 表示说，这个法案在圣荷西也很有可能受到诉讼，除非呢你是有一个法律的依据，否则你不管再怎么样做都是徒劳无功的。市长 Sam Licardo 就说啊，说加州的选民呢是需要投票来首先改变宪法，否则就是白忙啊。那么投票改变宪法就可以了吧？戴维斯说啊，议员戴维斯说，这呢还需要获得一项扩大投票权的措施的成本大约是300万美元，而且呢还要指出啊，花在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说你要给出一个说法，给出一个理由才能这样做。但是呢有很多人就认为说，非公民投票也有几个好处呢，而且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要的，这样的做法在美国也并不是第一次了。支持者说啊，说扩大地方选举的投票权是公平的，因为像在圣荷西纳税啊，而且为经济做出贡献，并且为塑造这个城市文化的非公民，在影响他们的社区的政策中是应该有发言权的呀，因为人家也是纳税的呢。而且呢，根据两党移民研究和倡导非营利组织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说，在圣荷西包括非公民在内的这些移民是总共缴纳了200亿美元的州税和地方税的。但是反对者就说啊，他说投票权就是应该留给公民的，扩大这一个权利就可能会导致腐败的呀。像有一个公民叫做玛丽拉，他是长期居住在第八区的，他说啊，说如果人们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成为公民的话呢，我对此表示抱歉，但是这是联邦政府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是应该在联邦层面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地方层面解决这个问题。言下之意呢，你还是要等得取得公民身份之后你才可以投票。那么目前呢，对于这个法案大约有超过40个人是在圣荷西的市政厅外集会的，来支持扩大投票权。那其实这个法案的提议人呢，就卡拉斯科和阿里纳斯，最初他是在1月份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希望在今年就能够在选民面前进行投票的，但是市议会呢还必须在8月12号之前给批准这个措施，才能在11月份的投票中进行。那目前我们还并不清楚啊，这个提案是不是会回到理事会？有些人当然是仍然充满着希望的，但是我们之前也说啊，其实更多的人也认为这个会是徒劳无功的。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提案的最新的消息。
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公民提案啊，其实是涉及到宪法对于这个公民权利的一种界定啊。那么刚才谈到就是有几个城市有先例啊，像是旧金山、奥克兰，他们已经遭到了不同团体的这个诉讼了。那么之前在这个纽约州啊，我们看到纽约的地方法官呢已经做出了一个裁决啊，因为纽约曾经也是在这个纽约市哈 New York City 他们曾经试图呢也要进行这种非公民投票，但是就在6月下旬的时候啊，当时的纽约的地方法官就做出裁决说呢，这样的做法啊是会导致说就是纽约州的宪法 权利被侵犯。那么同理可证啊，其实加州也有类似的这个宪法的规定嘛。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确实是存在相当大的啊法律挑战，还有这个宪法权利被颠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的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圣赫西市议会在下面的一段时间里会不会还继续推进。那刚才听到了一些支持者的声音，那么作为社区的这个参与者哈，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也都有权利来表达您的看法哈。那我们作为一些移民，也是从不同非美国的这个原出生地过来的嘛，那我们对于怎么样去界定哈，我们认为是怎么样的呢？其实都鼓励大家跟您所在选区的议员表达您的想法哈。那么这个是直接影响到说，我们到底这个社区要怎么样的共同参与改变意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也是对宪法这种权利限定的一个再一次的解读，或者说是捍卫和保护吧。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 Twitter 啊。那 Twitter 最近它在风口浪尖上，主要是因为跟 Elon Musk 之间的这个推拉战哈，到底要收购还是不收购。但其实呢最近哈，因为 Twitter 呢它也有另外一方面引起人们的关注，就是它有受到外国政府的干扰和影响的这一个方面。我想这个地方可能很少被人提及哈，或者说很少被我们注意到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对于就是推特它的独立性和我们作为就是推特的使用者啊观看者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邓梅。
这个爆料呢是由推特的前安全主管佩特扎特科来爆出来的。他说呢，这个社交媒体推特啊，在网络安全层面是相当薄弱的，高层判断失准，使得公司呢也一再面临着外国情报这样的风险。那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扎特克他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啊，美国的黑客们一直对扎特克是非常敬佩的。当时呢，他是发明了一种破解密码的工具，后来呢，他利用自己的黑客能力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网络安全顾问。那么扎特克到底是给了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呢？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扎特克说啊，不管是从不可信的中国来源收取资金，还是屈服于俄罗斯的审查的要求，推特的高管都为了追求一个短期的成长，愿意把推特用户和员工置于风险之中，同时呢，也威胁了美国国家的安全。那有这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指控啊，也是扎特科向美国国会、司法部和联邦主管机构提交的将近200页的这样的爆炸性内容的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文件指控啊，就是推特高层掩饰公司重大关键的漏洞，并且推特公司呢还欺骗了美国大众。那扎特科在文件中说啊，他在被解雇前不久，美国当局呢已经向是推特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证据了。证据就表明推特公司至少有一名员工正在为其他政府的情报部门工作。这份文件并没有说明推特有任何的回应。扎特克的披露呢也引起了人们对网络安全的担忧，但是推特呢并没有回应 CNN 有关外国情报风险的置评的请求。但这个公司的发言人就表示说扎特克的说辞是前后矛盾、不准确的，而且还缺乏重要的背景说明。那其实这份文件啊，以及相关知识性的资料都已经送到了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还有美国司法部的国家安全部门里面了。最近几年呢，华盛顿也一直在担心说，专制的政府会从私人公司来窃取美国公民的数据。那如果上述我们说的这个文件中的指控是属实的话呢，推特就有可能啊，对这种专制政府门户大开，让上述所有的这些担忧都成为事实。那么作为对这一个披露的回应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卢比奥就承诺说啊，他一定会进一步调查这些指控的。卢比奥说，我们正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来对待这些指控，并且我们也期待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那我们详细的来看看扎特克的这几个爆料啊。首先呢，扎特克披露的内容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个月之前，当时任 推特科技官的帕拉格阿格拉瓦尔似乎就准备啊对克林姆林宫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那扎特科表示说，当时阿格拉瓦尔就提议要答应，要推特去答应俄罗斯提出的一个要求。那这些要求啊，如果照做的话，就可能导致一个俄罗斯会全面的去审查和监视用户。那扎特克在文章中就表示说，虽然最终这个提议啊是被放弃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仍然可以显示出推特为了追求用户的成长，愿意放弃很多他们应该坚守的原则的。那还有一个爆料呢，就是推测啊曾经收到过中国实体的资金。那这个举报文件中说，推特对中共也曾经做出一些妥协的事情的。推特呢就曾经收到一些名称并没有公开的中国实体的资金。扎特克说，推特高管是心知肚明，接受了中国的资金就有可能会危及到中国的用户。扎特克说，但是推特却过于依赖这些收入的来源，因此做出了妥协。那还有一个爆料呢，就是推特是重视用户的增长，却没有能够有力的削减垃圾账户。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举报的文件中说，高管们有资格啊，是赢得一个多达$1000万的个人的奖金的，但是这个奖金呢，却和每日用户的增加是挂钩的。参议员司法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格拉斯利说啊，说这个投诉呢，是引起了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还有隐私问题的担忧的，是需要进行调查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推特的这些详细的最新的一些报道，后续如何呢，我想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跟踪报道。
嗯，好，谢谢邓梅的总结和更新哈。那么推特对于这个削减在垃圾用户上面这种削减或者可能的欺骗行为呢，其实之前也有另外一份这个爆料和披露嘛哈。那目前呢，这个 Elon Musk 在他和 Twitter 的法律战当中已经提出要让 Twitter 的前 CEO 就是 Jack Dorsey 啊出庭作证啊进行对质。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给出的一个官方的回应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继续的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吧。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邓梅，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